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讲约瑟的故事。我们曾经提及过约瑟是一位外貌与智慧并重的人。39章里面有一句经文这样描写约瑟，他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约瑟英俊得连他的主人的妻子都忍不住要向他三番四次这样以目全情。约瑟虽然断言拒绝，但是这位倾慕者却是纠缠不休，三番四次这样跟约瑟明示暗示，一定要得到约瑟这位美男子为止。从主人的妻子对约瑟这个狂热的程度，或者我们都可以想得到约瑟的秀雅俊美却是相当非凡。我们又讲过约瑟除了外貌英俊之外，约瑟的智慧也都是非凡。你记不记得约瑟在监狱里面曾经替酒政和膳长解梦，膳长和酒政发了梦不懂解，然后就觉得很苦恼，约瑟帮他们解梦，约瑟的讲解之后真是实现了。约瑟为酒政和膳长这个这么精彩的解梦，令到约瑟有机会去到法老的面前，为法老解一个令他非常之苦恼的梦。法老听完约瑟解梦之后，法老非常满意，拍案叫绝。然后法老这样说，他说上帝既然将这些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于是法老对约瑟委以重任，约瑟的智慧不单止得到受助者法老的肯定，更加难得的是他得到一切群臣的肯定。圣经这样描述，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朝廷上下都对约瑟的智慧聪明予以肯定，赞不绝口。今日我们阅读的经文呢，将会让我们看见约瑟的另外一个不同凡响的部分。这个部分既令人欣喜，也都令人羡慕。请大家翻翻开创世纪第45章。创世纪第45章，我们今日会集中看1-8节。45章1-8节经文这样讲，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么？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弟兄们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我们刚才讲过，约瑟外貌与智慧并重。其实外貌如何，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智慧是不是非同凡响呢？约瑟的看法是上帝所赐的。因此当法老对约瑟说，我听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的时候，约瑟的回答说，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可以看见，约瑟同时间也都是一位品格与灵性并重的人。品格和灵性是怎样出现的呢？品格和灵性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的修为，是长年累月磨练的结果。 我曾经看过一段这样的文字，这段文字这样写：我求上主赐我忍耐。上主说，不，忍耐是苦难的副产品。我求上主使我灵命成长。上主说，不，你必须自己成长，但我会修剪，令你结果子更多。20年前，约瑟当时还是17、18岁的少年人，他遵照父亲的吩咐，独自一人上路，长途跋涉，去寻找那一班随着水草而迁移的放紧牧的哥哥。约瑟将爸爸的平安带给哥哥，但是可惜哥哥的回报呢，就是凶险。哥哥他们见到约瑟远远地来紧，他们就彼此商量要害死约瑟。圣经记载他们这样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到一个坑里，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如何实现。后来哥哥们接纳了四哥犹大的建议，因为杀了约瑟对他们一点利益都没有，于是就将约瑟辗转这样卖了去埃及做奴隶。估都估不到，20年之后，这个发梦的小孩竟然梦想成真。他奇迹这样从一个希伯来的奴隶变成了一个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约瑟，现在面对着那些昔日要将他斩杀、要将他出卖的兄弟们，他会不会演出一套王子复仇记？又或者他会不会是那一位覆水难收的成语故事里面衣锦还乡的书生呢？45章第3节，这里这样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哥哥他们在约瑟面前惊惶，是合情合理的反应，因为那一位他们昔日要杀要卖的弟弟，现在竟然在他们面前成为了那位操他们生杀大权的埃及宰相，怎能够不害怕呢？从约瑟接着下来对这一班惊惶失措的哥哥所说的话，我们看不见约瑟意图恐吓，看不见约瑟追究，看不见约瑟指责，看不见约瑟奚落，看见的竟然是他对这一班哥哥的安慰。我们看回经文第4节，约瑟这样说的：约瑟又对哥哥兄弟们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性命。以德报怨，出言安慰那些曾经毒害自己的人，现在在自己面前惶恐不安的人，如果不是品格超凡，真是做不出这样的事。约瑟对于出卖自己的哥哥的善待，成为了信徒的典范。回望这一段伤痛的历史，约瑟又怎样理解这些事情的呢？约瑟怎样理解这个不幸的遭遇的呢？我又跟大家读回这些经文，虽然长气了一些。约瑟是这样理解的。第5节，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性命。第7节，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性命。第8节， 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重复又重复相近的内容。约瑟向他们的哥哥强调，我的遭遇对我、对你们、对我们整个家族，现在都变成了好处。对于一位受害者来讲，要讲这些这样的话实在不是容易。约瑟能够讲出这些话，因为约瑟他以上帝的计划来到去看发生在他身上面的遭遇，他以属灵的视野来到去看发生在人间的事情，由此可见约瑟灵性的高超。如果可以选择，边个会鍾意带住苦涩嚟到去回望自己嘅过去呢？如果可以选择，边个会享受以愤恨嚟到对待自己嘅遭遇呢？如果有得选择，边个会愿意自己嘅历史被涂上哀伤嘅色彩呢？如果能够选择，个个都知道释怀比愤恨健康。大家都知道以感恩的心回首过去，比怀住苦涩的情独自抵伤生活得舒畅。学生团契在上个学期在聚会里面播放了一套电影，这套电影的女主角获得康城影展的最佳女主角。这套是韩国的电影，叫做《蜜羊》。看完之后引起了同学很多的反省和讨论。故事讲述由全道贤饰演的钢琴老师申爱，在丈夫英年早逝之后，带着他的幼子回去亡夫的家乡，希望可以重新过新的生活。孤儿寡妇很艰辛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也都适应了邻居的议论，他们开始安顿下来，生活回复秩序和平静。就在这个时候，申爱的儿子被犹大勒索。申爱经过一番腾折之后，他的儿子最后竟然被撕票。申爱亡夫之痛未愈，现在丧子的伤又来，他悲痛欲绝，呼天不应，叫地不闻。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他入了一间教会里面。他在诗歌的里面，在诗歌声中，他感受到上帝给他的安慰。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释放自己里面的哀怨和忧愁。他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开始了他的信仰生活，他回崇拜、回查经班、回祈祷会，渐渐他都学习好像其他信徒一样，可以讲感谢主、赞美主这些说话。新爱开始了新的生活，是以感恩来回望自己的过去的生活。他意图清除他的不快，意图清除过去的不愉快经历。最后他为了实践饶恕罪人的教导，他去监狱那一度，来到去探访那位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对对方表示饶恕。就在这个时候，身内真是崩溃了，因为那个凶手竟然信了教。他很平静地跟身内说，上帝都已经宽恕了我了。真爱这个时候崩溃了。这套电影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也都引起了很多的反省。我们的问题是，饶恕伤害自己的人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呢？以感恩的心回望不幸的遭遇，是不是真的可以那么轻松呢？ 某一年的暑假，有一班接受门徒训练的大学生接受邀请去一个封闭的地区那里短宣，他们需要回家跟家人商量是不是可以去这个短宣。第二次回来跟他们的导师汇报，第一位组员有一点生气地说，我的爸爸妈妈不让我离开香港，所以我不可以参加。第二位组员很抱歉地说，我的父母担心我去那个地方不是很安全，所以我不能够去。第三位组员说，我父母虽然不同意我去，但我不会理会他们的，我会去。接着第四位、第五位，导师问最后一位组员，你的父母有没有不让你去啊？那位组员说，没有，我没有父母，我可以自己决定去。终于都听到有一位组员不受拦阻地可以去短宣。这位导师很兴奋地说，感谢主你能够参加短宣，实在值得感恩，你不用挂虑父母，可以更加专心地侍奉。这位组员听到之后内心一沉，一脸茫然。导师好像讲得很有道理，但他的内心却是有讲不出的黯然。值得感恩，感谢主。没人不喜欢回望过去的时候是充满感恩的，没人不会喜欢回望过去的时候是释然和舒畅的。但是怎样可以呢？如何可能呢？约瑟是怎样做到的呢？约瑟是怎能够做到的呢？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治疗，随着时间过去伤口会自动痊愈。又有人说成就可以补偿一切，享受住现在的一切就可以忘掉往日的辛酸。但对约瑟来讲，两样都没用。事隔20年，约瑟已经贵为埃及的宰相。当他意外地第一次重建出卖他的哥哥的时候，其实他的反应是这样样的。我和大家一起去看第42章。第42章第6节，第42章第6节，当时治理埃及的是约瑟，挑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籴粮。约瑟认得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作的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是来籴粮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17节，于是约瑟将他们下在监里3天，指控他们是奸细，即是说犯了间谍罪。间谍罪古往今来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有理说不清的罪名。就是这样，哥哥他们就摸不着头脑，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们可以一起问一问，约瑟为什么要诬告他们的哥哥呢？约瑟想要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第21节，42章第21节，在监里面的哥哥他们这样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受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么？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 过去几十年，约瑟经历过被出卖、被冤枉、屈辱、打击。创世纪的作者没有记载过约瑟哭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现在约瑟哭，约瑟哭些什么呢？约瑟的眼泪是为哪个而流呢？第24节，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上面19节话，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为什么约瑟要在众兄弟面前将其中一个绑起来呢？为什么要扣留其中一个，而让其他人带着粮食回家，要他们带另外一个兄弟来换回呢？约瑟想怎样呢？又过了一段时间，雅各屋企已经粮尽草干了，带回去的都吃光了，兄弟们终于都可以说服他的父亲雅各，给他们带着幼弟便雅悯再去埃及籴粮。故事已经去到第43章了，我们看43章的第29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向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么？又说，小儿啊，愿上帝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忍忍，吩咐人摆饭。这里记载约瑟第二次哭，他哭到要洗了面，还要勉强忍忍才可以出来见人。然后去到第44章第一节，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路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籴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事作恶了。分明就是插庄嫁祸。约瑟为什么要插庄嫁祸便雅悯呢？第44章14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作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你们岂不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表达自己表白出来呢？上帝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作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其他人，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你父亲那里。第30节，犹大说，我父亲的命和这个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如果没有童子与我同在，我们的父亲看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 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用仆人住下，替这童子作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约瑟听完这番说话之后，第45章第一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今次是约瑟第三次哭，他哭到大声到连出面的埃及人，连法老宫廷里面都听到。我们刚才讲过，如果能够复和，当然是对大家都好，以这样的心回望过去，对自己和对方都有益处。因此我们问约瑟怎能够做到的呢？约瑟是怎样做到的呢？其实复和真是不容易，感恩是有过程的。你看见这一位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他为此而流了多少眼泪？你看见这一位外表与智慧出众的约瑟，他挣扎了多少时间？这一位品格与灵性并重的约瑟，他内心徘徊了多少次？眼泪、挣扎、徘徊，约瑟最终都能够以这样的心来到去理解发生过的事情。这一条是约瑟的路，这个是约瑟的故事，我们也都有我们自己的故事，有我们自己要走的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共通的地方，所以我们能够互相明白，但是每一个人的经历它是有独特之处，因此每一个人走向释怀和感恩的路都未必相同。珍贵的是约瑟留下了给我们这个参考的榜样，而更加珍贵的是透过约瑟的经历，我们看见上帝怎样与我们这些在路途里面挣扎的人同行。在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见到上帝这样来到去对约瑟。第一，上帝承认在约瑟生命里面发生过不幸的遭遇，以及接纳约瑟因为这些遭遇而感到的伤痛。第二，上帝容许约瑟心里面存住恩情，不忍心自己的父家饥饿而死，但亦都同时间容许约瑟心里面存住对兄长出卖他的仇怨，并且容许约瑟在两者之间挣扎。第三，上帝接纳约瑟按他的状况逐步前行，一步一步地迈向复和。第四，上帝将约瑟的遭遇、不幸的遭遇转化为祝福，但是上帝没有将约瑟不幸的遭遇本身视为祝福。第五，上帝感化约瑟看见上帝在他的遭遇里面的计划和作为，但是不会因此而视兄长的错误为正确，不会轻易抹杀了兄长的罪疚感，亦都不会轻易抹杀了受害者对于公义的要求。以感谢的心回首过去，原来是一段旅程。这段旅程有人会走得快一些，有人会走得慢一些，有人会走得长一些，有人会走得短一些，有人走得平顺一些，有人走得崎岖一些。可贵的是我们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这样围着我们，更加可贵的是我们有一位有恩典有公义的主同我们同行。愿上主祝福大家。